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准备美国跟朝鲜6月12号的峰会各项会谈进行顺利，虽然大家都在玩手段，川金会可能还是在6月12号。北京赞扬平壤废核市场，否认朝鲜的态度转硬跟中方有关。美国参议员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能够如期的进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表示，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保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他说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会开成，是否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朝鲜将会是很棒的事情，对韩国是很棒的事，对日本很好，对世界也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努力，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跟金正恩的这次会晤的时候说，这就像是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文在寅说对金正恩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两国领导人随后又重新表示对峰会举行的希望。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诺的担忧。那么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的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川金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行，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长通了电话。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先前在美国之音的连线当中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他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 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了、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就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才呢，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上个星期四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最近的转趋强硬跟中国有关系。另外呢，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几个月前早已经坍塌无法使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 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底和五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 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亚洲的舆论认为，化解朝鲜跟美国深刻的矛盾是离不开中国的。美朝峰会之前宣布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呢，也有学者对此是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所发来的分析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器也全部摧毁。
地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40天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安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的。目前为止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又回来了。那么既然假如他希望手里面还有筹码的话，还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呢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 许还是朝鲜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持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还说俄罗斯跟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在一个星期后可能会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跟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 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4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也曾经2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斌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38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10多年前也有许多呼声警告朝鲜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的安全，但是最近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朝鲜拥有核武主要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在跟台湾断交2天之后，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跟中国正式建交。台湾在非洲现在只剩下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斯威士兰。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说，台湾正在失去在非洲的支持。布基纳法索与中国本来就已经有规模很大的贸易往来，但是台湾并没有那么多。台湾外交部称，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决定，反映了中国试图从国际社会消除台湾的企图。目前全世界有不到20个国家承认台湾。 几个星期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刚刚与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日内瓦大学的汉穆罕默德说，这是一个全球效应，而台湾这次正遭遇失败。有分析认为，这威胁台湾的国家地位。本来在非洲处于劣势的中国，现在呢，已经几乎将台湾从这里彻底的抹杀。有学者说，台湾在非洲采取了西方的模式，着重在卫生还有农业领域的合作项目，而中国在以数十亿美元贷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有增加军事驻扎为主。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非洲国家一个接一个的跟台湾断交。目前自1986年以来，由姆斯蒂瓦三世统治的内陆小国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唯一正式建交的国家，而布基纳法索此前呢跟台湾保持了24年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重量级的议员星期六晚上，也就是5月26号表示，美国全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中国对台湾国际的参与的打压正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26号晚更改亚洲之行的行程，突然造访台湾，表示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加德纳在总统府会晤蔡英文总统之后，在外交部对媒体表示，他说美国将使用其权力、其话语权、其投票权，确保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组织。在访问台湾之前，加拿大主席和民主党资深参议员马基星期五联合提出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或其代表在同中国举行的所有双边会谈中提出台湾适当参与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的问题。加德纳还对媒体表示，上个月他和另外三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及3月份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都是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具体举措。他还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应常态化。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6号在日内瓦结束，同去年一样，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未能获得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美国行政当局和185名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对台湾未获邀请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表示失望。与会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艾萨24号在会场外同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举行了双边会谈，承诺将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今年通过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发声的努力，致使北京大为不悦。5月24号，台湾在非洲仅有的两个邦交国之一布吉纳法索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在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下，蔡英文任期两年失去四个邦交国。台湾总统蔡英文26号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时表示，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要争取应有的权利，更愿意善尽世界公民的义务。中国的打压只会让国际社会更支持台湾。
近来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的军机绕台，在外交上的打压，甚至于让我们的友邦断交，那么甚至于干扰台湾加入 WHA， 甚至强迫有一些国际的公司改变他们对台湾的名称啊。那这些粗暴的政治动作都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两岸的和平稳定的现状。那么这一点，我想很多的美国政府的部门都有一样的看法。
蔡英文还表示，加拿大主席此时来访台湾意义重大，不仅展现出对台湾的重视，也让台湾人民感受到深刻的友谊，更展现出台美之间坚固且持续升温的友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俄罗斯上议院的议员说，跟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地区目前的处境艰难，当地居民大量的向外移民。由于俄罗斯的移动通讯公司在当地不工作，那里的居民都使用中国的手机服务。这位曾经是当地前高级官员的国会议员警告说，边境地区正感觉到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抛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不久前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发展。来自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上议院议员扎姆苏耶夫说，他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从后贝加尔边疆区向其他地区移民的规模和数量目前在俄罗斯都排名第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扎姆苏耶夫曾是那里的地方官。他说，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拥有1900公里长的边界，但当地与中国拥有边界的17个地区都没有俄罗斯的移动通讯服务，当地居民现在全都使用中国的手机通讯服务。这位俄罗斯国会议员说，边境地区不受重视，有被莫斯科中央当局抛弃的感觉。在不久前的总统大选活动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访问当地，再加上受当地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影响，使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下降。国立贝加尔大学去年对当地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 53.5% 的当地人希望能够移民到其他地区，其中有 10% 的人已经决定在最近几年移民。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认为，去年全年同过去一样，后贝加尔人口一直保持不断下降和减少的趋势。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处境最近几年非常艰难，由于财政拮据，许多当地居民两三年前曾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一些人上街抗议。这些人包括学校、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消防队员以及其他一些在国营机构工作的员工。许多俄罗斯媒体过去也曾报道过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但有关消息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谈论也随之兴起。后贝加尔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本来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后贝加尔地区的发展，但当地经济落后，那里的中国企业和资本并不多。他说，俄罗斯严格控制中国移民，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很少。索瓦谢耶娃说，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俄中边界线上有一些海关通关口岸，但海关丰厚的收入全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收走，不给当地留下一分钱。他说，克里米林宫的中央集权政策加剧边境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同时也引起当地人更多的不满。索瓦谢耶娃说，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地区一级的税收，所有的钱都让莫斯科收走，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各地。但问题是，这个体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腐败，之前在抵达地方的路上早已经被从各处伸出来的手瓜分掉。后贝加尔边疆区不但土地辽阔，人口稀少，那里也是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双方关系和边界的条约，也就是尼布楚条约的所在地。尼布楚条约的签约地方尼尔季斯克镇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以东300公里远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
据美国之音得到的可靠消息，默克尔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王全璋的妻子。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一名自2016年夏天一直在委内瑞拉作为囚犯被关押的美国人回到了美国的土地。乔舒亚·霍尔特和他的委内瑞拉妻子泰米·坎德罗在美国联邦参议员鲍勃·科克的陪同之下抵达美国。科克此前为了让他们得以释放，帮忙进行了谈判。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此前因为窝藏武器的指控，在委内瑞拉被监禁了两年。上个星期五，科克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会谈。星期六夜间，霍尔特夫妇与一些美国官员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霍尔特来自美国犹他州，代表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帮助确保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泰米得到释放。现年26岁的霍尔特是一名摩门教徒，他在2016年6月到委内瑞拉与一名网上认识的女子结婚。警方在对这对夫妇居住的住宅进行突袭的时候，发现了一把攻击性步枪和一些手榴弹，于是将他逮捕。霍尔特否认这些指控。爱尔兰民众以较大的优势投票推翻禁止堕胎的法律，这是对反堕胎运动的严重挫败。选举机构26号公布前一天公投的结果，这次的投票结果显示超过 66% 的选民支持推翻禁令，只有 33% 的人赞成维持禁令。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星期六对媒体表示，公众表达了他们的立场，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几十年爱尔兰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达到了最高点。在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这次投票标志着妇女堕胎权益的胜利。不过呢，一个主要的反堕胎组织表示，公投结果是历史性悲剧。第四名登上月球的阿波罗12号前宇航员艾伦·比恩，在美国时间星期六在德州去世，享年86岁。1969年11月，比恩担任第二次登月任务的登月舱飞行员。他在两次月球漫步当中，在月球停留了31个小时，并同指挥官查尔斯·康拉德部署月球表面的试验任务。他们收集了35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将它们带回地球做研究。阿波罗任务之后，比恩1971年指挥了美国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的第二次载人飞行。在这一次任务当中，比恩环绕地球59天，飞行了4000万公里，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比恩1981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退休之后，就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描绘太空探索，完成了许多画作。随着比恩的去世，阿波罗号的12名登月者只有4人在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那么在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也有关于美中贸易之间的协议的一些探讨。那么得失呢，可以说众说纷纭。美国跟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呢达成的协议，各方的评论家就协议就美中双方的得失呢有不同观点的评论。中国官方跟中国网民也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评论。那么在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各方的评论家就协议就美中双方的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中国官方和中国网民也发出了迥然不同的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在美中协议公布之后，中国网民发出两种欢呼，一种是讽刺性的欢呼，声言中国人民因为美帝对伟大祖国中国施加的压力，从而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中国承诺今后要增加进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国人靠敌国的帮助获得了实惠。美帝是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昵称。另一种欢呼是半真半假，真实居多，但真实中显然包含着一些不可思议和担心好事不会长久。 这种欢呼声言，拜美中贸易谈判之赐，中国网民突然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用智能手机阅览往日无法阅览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了。现在还不清楚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是否就网络封锁问题达成过什么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协议或谅解。中共当局今日的网络开放举措是否真的是美国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早些时候，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抱怨说，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而采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限制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自由，不但导致中国的学术和科研人员无法获取外国资料，也导致中国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难以进行商业通讯。此外，美国工商业界以及美国国会早就有人抱怨说，在商业活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的当今世界，中共当局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画地为牢、对外封闭的局域网，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构成了重大的阻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眼下开放 BBC、 CNN、 CNBC 等外国网站究竟是今后更广泛的开放的先声，还只是虚晃一枪。中国当局今后将继续维持中国的局域网，并禁止中国网民设法绕过中共当局设置的信息封锁访问外国网站。早些时候，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发布法规，禁止网民翻墙访问外国网站，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并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网民拿不准中国的互联网过去几天突然呈现一种罕见的开放，究竟是幻影还是真开放的同时，世界媒体和美国政界也好像拿不准美中两国星期五3月18日达成的贸易协议究竟是好协议还是坏协议，对谁好对谁坏。在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就美中贸易协议议论纷纷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发动了整齐一致的宣传运动，声言美中贸易停战是两国的共同胜利，是美中双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评论称，这次中美签署的协议遵循了两国双赢的原则，美方将获得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机会，中国将实现有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产品从美方的稳定购买。路透社5月20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同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协议中不见2000亿美元的踪影。报道说，美中两国星期六发表声明称，中国同意显著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劳务，但声明没有提到白宫早些时候宣扬的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目标。声明说，双方将进行高层协商，以积极行动的方式寻求解决经济和贸易问题，但没有提到关税问题。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共识，认为需要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品和劳务的贸易，但是这可能是指中国先前承诺要向劳务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路透社的报道说，新华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评论，声言两国声明是双赢的良好典范，声称两国协议将有助于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更多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使中国可以使自己的进口多样化，提升进口品的质量。该评论还声言，中国一直抵抗美方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从来没有妥协，也没有接受限制性条件。日本经济新闻5月20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19日就17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发表共同声明，表示 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和劳务，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声明没有提美国撤销拟议中的对中国的制裁。声明说，两国就解决今后的贸易问题进行高层接触。在协议达成过了一天，双方才发表共同声明，这是不同寻常的。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共同声明说，双方认为有必要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方面批评中国为了培育本国的产业而抢要美国企业转移技术，并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在19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承诺将修改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两国的共同声明没有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大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问题。美国商务部早些时候就中兴违反协议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设备的问题对中兴进行了制裁。中兴因为缺乏重要的配件，停止了智能生产手机，陷入经营危机。川普总统早些后表示要缓和对中兴的制裁。中美两国在幕后继续探寻解决方案。总体来说，美国媒体对这次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不太看好。这种不太看好的情绪在美国名列前茅的工商新闻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有特别清楚的反映。该报5月1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驳回了美国要求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报道的导语是，川普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让中国接受其要求，减少对美国入超2000亿美元，但是没有成功。在两天的争吵谈判之后，中国官员拒绝接受任何确定的目标。川普总统截至目前一直特别喜欢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之所以有今天的这种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是好像是接受强奸的局面，都是因为先前的政府太无能，不会跟中国谈判，因此让中国长期白白的赚美国的便宜。眼下川普政府主导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也面临同样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不要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耍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共同声明对川普政府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问题含糊其辞，只是说双方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极其重要，中国将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专利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贸易专家表示，川普可能更重视为狭窄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忽略他们所说的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的问题。一些经济专家表示，中国所答应的任何增加进口的协议都很容易作废。中国先前多次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但过后这些承诺都没有付诸实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经退休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说，他坚持认为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交易如果不好，还不如不签。请听申华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香港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应邀参加了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访谈节目的录制。这次节目的主题是中梵关系及其影响。在中梵关系问题上，陈日军以感言闻名。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讲话，而且我了解中梵双方。他说中国大陆有很多好的教友。他说，
你说的对啊，尤其是地下，可是不但是地下的，地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啊，可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少了啊，地上那些跟政府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因为范迪刚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鼓励他们妥协嘛，是吧？所以现在可以说知道大陆的情形，又知道范迪刚的情形，还是我最多啊。所以我不能不讲话，是吧？所以你跟他们说放心吧，啊，我还有气我还去讲话啊，我一口气怎么讲话。
不过具体到中范双方正在谈什么，陈日金说
We are in the dark. I know as much as you know. They tell us nothing about the negotiation. 啊，So I try to get
我们都蒙在鼓里，你我了解的程度都一样，关于谈判的进程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只好依据零星信息在那里猜，想弄个明白。我的理解是有关协议将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是他们说糟糕的协议比没有协议好，对此我不能够理解。我认为没有协议比协议糟糕要好。陈日军星期三说，他的所谓好协议是所有的主教都应由教皇寻找、挑选和任命，只是最后给中国政府一个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说不接受，那么教皇将继续选别人。陈日军还说，中范签署协议不是教宗的想法，而是他身边的人做出来的事。教宗认为，如果跟中国签了协议，就等于承认中国可以管教会，把教会权力交给无神论者，这样势必会给中国地下神父们带来危险。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带领数千人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希望他们有宁静的信仰生活，同教皇心心相印，做出兄弟般的和解和和谐姿态。美联社说，梵蒂冈似乎继续长期以来的努力，争取与中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自2011年以来已经向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安全部队的联合警察培训中心首个建设阶段贡献了10多亿卢比，约合900万美元。该局还提供了价值1亿9600万卢比，约合170万美元的装备支持。自联合警察培训中心于2014年6月投入使用以来，已有4000多名开伯尔普什图省的警察人员在该中心接受培训，其中包括100多名警方的女突击队员。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部主任格雷戈里·西夫与开伯尔普什图省警察部队官员穆罕默德·纳伊姆5月11日出席了联合警察培训中心第二个建设阶段的奠基仪式。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向项目的这一阶段提供约9亿2400万卢比，约合800万美元。西夫主任提到，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与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过去15年来一直携手合作。西夫主任还提到，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和其执行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在这一项目第二阶段的紧密合作。西夫主任提到，这场活动标志着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与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又一步。联合警察培训中心已经自我确立为一个为数以百计警官提供现代执法实践、调查以及指挥层面课程的顶级机构。西夫说，联合警察培训中心已经帮助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发展出专门的培训能力， 以应对包括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在内的突发情况。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改善公民安全，并提升巴基斯坦各地的执法能力。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在90多个国家展开工作，帮助当地打击犯罪和腐败，反击毒品交易，改善警察机构，并推广公平可靠的司法体系。美国为与巴基斯坦合作，帮助执法部门更好地保护巴基斯坦、南亚地区以及世界人民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